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第19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时事评论，四亿人三退，中共末日又近，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征稿通知。
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2年8月3号北京时间傍晚7点， 全球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简称三退的人数突破4亿。当日，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2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简称退党中心，在纽约法拉盛的地标图书馆前举办庆祝集会。发言者表示，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18年来，通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的共同努力，劝退了4亿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是一个壮举。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发言指出，退出中共就像西方文化里的忏悔，就是给中共党员忏悔的机会。你加入过这个邪恶的组织，做过错事，犯了罪，现在退出它，这是给你第二次的机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不是简单的，是崇高的。大律师叶宁发言指出，退党就是给人第二次机会，就是基督教所说的认罪悔过。他说，三退还有一个特别伟大之处，苏共解体后1991年在莫斯科红场，苏共党政堆得像山一样高，人们用一把大火把共产党的党政烧掉了。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都是在反人类的罪犯被推翻之后进行的，但是三退大潮是共产党还在残害老百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史无先例的。
美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夏日庆典，第72届西雅图海洋节的重头戏，火炬光芒大游行，7月30日晚7点半，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拉开序幕。80多个团体中，代表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的游行队伍尤其引人注目，这是他们连续第16年应邀参加游行。到目前为止，西雅图的法船花车已经在美国与加拿大最重量级游行中获奖近20次，被海洋节的组织者称为西雅图海洋节的骄傲。
7月28号至30号，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德州克鲁特市举办的大德克萨斯文字节，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8月6日下午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庆祝4亿中国同胞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爱德华多先生和家人一起观看了游行，他说，我们全家都支持反迫害，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了解法轮功，我知道他们在全世界在做着什么，我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大家都脱离中共，因为他是非常邪恶的，所以我们全家都签过名制止迫害。今天知道这么多人退出了中共，真的为他们高兴，也祝贺他们。
8月6号，加拿大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庆祝4亿中国人抛弃中共邪党，拥抱自由新生。沿途民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用鼓掌、竖起大拇指表达支持和对4亿勇敢中国人的赞许。
波兰法轮功学员于7月17日至24日举办系列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其中21日在华沙中使馆前及议会楼前举行了和平静坐抗议活动，并在23、24日在繁华古城和街区举行了讲真相功法展示。在华沙议会楼前，法轮功学员悬挂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办江泽民，回归传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等横幅，并在人行道旁摆放法轮功真相展板，争签台上放有争签簿、波兰语明慧真相期刊及真相视频等资料。很多过往议员和行人都索取了法轮功传单和资料，并在争签簿上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位女议员拿了一份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传单后，下午她再次来到真相点，要了更多传单。她说，我是代我所在地区的选民收取这些传单的，我要告诉这些选民法轮功所受到的遭遇，这个世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不能忍受。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在征签簿上签名后与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谈，临走前法轮功学员送他一个九字真言莲花吊卡，当他看到真善人字样时愉快地收下了，他说， 不论信仰什么，真善忍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非常谢谢。
法国法轮功学员7月30号开始了法国东部巡回讲真相的活动，他们到人来人往的集市或市中心向游人和市民讲述法轮功真相，派发真相传单，同时进行征签活动，呼吁人们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8月2号在里昂大教堂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签活动。在法国海外省瓜德路普岛，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市政府前艺术中心和海滩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真相，征集签名，制止迫害。
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7月23和25日在海滨城市罗维尼和里耶卡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的同时，也震惊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长达23年。
苏格兰法轮功学员7月23号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麦道斯公园入口举行反迫害23周年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罪行，呼吁民众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河南周口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勋2022年7月18日被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入室绑架，19日在非法关押中被迫害致死，情况待查。
辽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2019年被绑架后被中共法院诬判10年，今年5月22号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死因至今不详。6月22号家人获准可以认遗体后到达监狱，看到尹国志遗体瘦骨嶙峋，仪容恐怖，眼睛鼓着，狱方让家属立即火化遗体。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郭淑芬和贾经文分别被非法判刑2年零3个月和7年。2021年12月9日晚9点，郭淑芬在锦州市北郊营盘药房经过，看见电线杆上有法轮功真相就停下来观看，因此被绑架，非法抄家构陷。现年66岁的贾经文先生2021年12月19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区分局国保副大队长李磊等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
辽宁锦州临海法轮功学员严立军被锦州两级法院非法判4年，今年7月15号被送入辽宁女子新入监狱。严立军2021年6月3号晚上6、7点钟被建业乡派出所警察和协警七男一女闯入家中绑架构陷。
辽宁大连4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红霞被跟踪绑架关押构陷，7月13日在他身体极度虚弱半躺在椅子上的情况下被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万元。刘红霞全程没有发言，律师要求延期开庭的意见被驳回。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吴广成先生被非法判刑5年，在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长期被严管。今年4月6号他出狱时身体衰弱，于7月27号下午上卫生间时跌倒后不省人事，经120急救人员抢救无效，不幸含冤去世，终年63岁。
湖南湘潭县79岁的石巧云老婆婆经常遭到警察上门骚扰恐吓，2022年6月23日倒在堂屋中，再也没有起来。老人生前因给村民们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法院判缓刑限制居住，被强行带上监控电子表，她在骚扰恐吓和贫困中度日，经常晕倒在地。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桂珍女士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今年6月份被朝阳区法院冤判5年。于桂珍2021年10月16号晚9点多被绿园区西新派出所警察绑架。
广东清远市连州市时年73岁的法轮功学员程梅花女士2021年4月11日晚被连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连山拘留所。2021年10月25日，他被英德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 勒索罚金30000元。
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薛雨春女士日前被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她在20年前曾被劳教所折磨至精神失常，如今她又再次遭中共绑架迫害。薛雨春今年62岁，家住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张宝湾社区。2021年8月8号讲真相时，被长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
上海市徐汇区法轮功学员罗伟老先生2021年3月1日在家中被该市普陀区国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普陀区看守所。2022年8月4日下午2点左右，普陀区法院非法庭审罗伟，非法判他1年半。
浙江宁波市余姚市法轮功学员柴慧琴今年4月15号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年半。她于7月8号被截入浙江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4亿人三退，中共末日又近。作者黎明。又到立秋了，大家都知中共必亡，但那一天何时到来，对很多人来说似乎遥遥无期。其实中共彻底坍塌的那一天已在步步靠近。2022年8月3日在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简称三退的人数突破4亿。要说中共哪天倒台，1亿、2亿、3亿、4亿，这就是一个个历史性的标记。在18年前，九平编辑部于2004年12月发表了《九平共产党》一书，引发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三退大潮。从最初的几个人、几十人、几百人，到今天的4亿人，天象已明，人心已醒。随着退党人数的增长，中共这个本质上的西来幽灵、马列怪胎，行将从有着5000年辉煌文明的华夏大地上灰飞烟灭。第一部分，20年前天象已显。20年前，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在石头断面上出现6个清晰可辨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平塘县政府曾请中科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李延栋等若干专家鉴定藏字石的真伪，鉴定结论是，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为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近百家中共媒体曾经做过报道，不过中共的报道只提中国共产党5个字，闭口不提最后一个亡。但是在藏字石门票上却清晰地印着这6个字，十几年来都是这样。近年以来，随着三退保平安广传，每当人们在网络查验时，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藏字石的中国共产党亡。明知天意显现，中共为掩盖真相，竟然对亡字做了手脚，只剩下了中国共产党5个字。这让想起红眼石狮的民间故事。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受到神明告示，如果庙前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将有洪水来袭，会淹没整个村子。老婆婆急切地告诉每一个人，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甚至有年轻人恶作剧想要耍弄老婆婆，故意涂红了石狮子的眼睛。老婆婆一见，在全村呼喊，狮子眼睛红了，快跑呀，不跑来不及了。几个人相信他的话，跟着他跑到了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一片汪洋，人们都在洪水里挣扎。有一句谚语说，坏人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知道他是坏人。中共明知天要灭他，却还要掩盖真相，迫害善良，阻挡世人了解真相。第二部分，为什么要三退？18年来，无论是在中国北方的腊月寒冬，还是南方的酷暑蒸笼，在偏僻的乡村，在繁华的城市，在建筑工地上，在机关大楼中，千百万法轮功学员冒着生死的危险传递真相，救度众生。 他们不要世人的一分钱，却还要自费制作真相传单，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法轮功学员是修炼者，他们知道上天将要惩罚作恶多端、罪无可赦的中共邪党。如果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还在相信着他，当上天降罪时，世人就要遭殃。为什么要三退？因为三退可以保平安。1949年以后，从土改、镇反、反右到文革、六四，再到迫害法轮功，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中华5000年文明敬天信神，将善恶有报，然而中共宣扬无神论，主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迫害正信，颠倒是非善恶，导致道德堕落与社会沉沦，实为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仅在这一年以来，逆天的中共原形毕露，藏无可藏。中国大陆的各种乱象和悲剧接连不断。年初，徐州铁链女事件让人们震惊。春季，上海以疫情为借口封城，许多人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而丧生。对于生命的冷漠引起人们的反思。六月，唐山打人事件更让亿万人瞩目。中共摧毁道德导致的恶果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而河南乡镇银行受害储户维权遭暴力打压，更让中国百姓看清了中共极端自私而又残暴冷酷的真面目。三退就是守卫良知，是选择善良，是珍惜生命。在三退网站，清醒过来的人们表达对中共邪党的唾弃，对于刚刚明白真相的遗憾，对于三退保平安由衷的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恩。然而在中共不遗余力的封锁之下，以及利用工作、利益、生活的威逼利诱，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在红魔的蛊惑中为邪党卖命，监控人民，非法抓捕、监禁、判刑。东西方文化自古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第三部分，关键时刻不做红魔的陪葬。中共搞内部斗争的历史有多长，中共群体灭绝的历史就有多长。从中国的乡绅阶层被贴地主标签，制造业阶层被贴资本家标签，敢于独立思考和发表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被贴右派标签，到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贴某教标签，每一个人群少则几十万，多则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同时还搞家庭、工作单位以及社区株连。百年来，中共制造恐怖和仇恨堪称世界首恶，近年来更加以金钱收买、色情催服，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所谓精英软了膝盖，丧了尊严，失了底线。所有趋共求利者都在陪葬名单之中。其中，中共声称拥有9000万党员，几十年来中共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这些罪行都摊在了上上下下的几千万党员身上。当中共垮台后，中共党员必将面临清算，其罪行包括群体灭绝、宗教迫害、酷刑、活摘器官、隐瞒疫情等等，每一项都是重罪。届时所有曾经推动和参与实施这些犯罪行为的人员都将接受调查和审判。上世纪针对纳粹的服从即有罪原则同样适用。上世纪80、90年代东欧巨变后，前共产党国家纷纷立法清除共产主义危害，捷克、波兰、德国先后颁布除垢法，对前共产党的县民、秘密警察、告发者进行法律追究。捷克总共清查30多万人，其中15000名前共产党县民和帮凶被判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波兰国内近70万人必须向当局汇报是否曾经为秘密警察提供过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东德的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42000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历史是忠实的记录者，他不会偏袒任何一个恶人， 也不会辜负一个好人。当一个人勇敢地选择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并用自己的理智去面对现实，不做邪恶的帮凶，不做红魔的陪葬，是这历史最关键的时刻，最为明智的选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去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日。晚上忙完家务和一些项目上的事情后，我一看时间不晚，太好了，有时间打坐，这是忙忙碌碌的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候。随着音乐响起，人慢慢静下来，身体感觉暖暖的，被能量场包围着，很舒服。一阵子后，不知为什么脑子开始想东想西的，身体当然也感受不到那种轻飘飘的状态。虽然腿也不疼，但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腿放下来不练了，还挺懊丧的，心想今天状态不好。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主动去抑制自己的杂念呢？练功不光是转化本体，不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吗？思想里不断地出现杂念，这不正是抓去它、去掉它的机会吗？这恰恰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总是依赖大法的力量去执着，靠多学法，想不知不觉地放下一些情、欲望等人的东西，但并不主动地去修自己。尤其是在看到自己的执着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听之任之，这不就是不精进的表现吗？以致自己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之中。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地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必须要抓紧了，一定要在方方面面提醒自己，主动去对照大法，向内找，去执着，才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啊。与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当下》，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7月29日中午，我的妻子因乳腺肿块被推入手术室，到下午3点半，她被送回到病房。在病床上，妻子向我述说了她手术中的所见所闻。妻子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上麻药后，迷迷糊糊中，他猛然惊觉一辆车向他疾驶而来，就在撞上的一瞬间，一股力量把他拽了回来。接着师父出现了，跟随旁边的是一个手拿拂尘的白胡子老道。老道对师父说，你的徒弟难中能记着念九字真言还可以。师父说他忘不了。老道对我的妻子说，你看你小心眼遭不少罪吧，你还小心眼吗？你改吗？能当神仙你不当，整天操不完的烦心怎么当？接着又说，你俩不好好修，太执着了。此时师父开口说，我相信他们能站起来，以后做好了能影响一片人。师父示意我妻子他的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师父知道了。 此时，两个古装武士在打斗，其中一个可能是护法，总是护着我妻子，不让另一个伤害她。老道也说了与我和妻子很熟悉的一个同修阿姨的情况，可能是让我俩捎话给她。老道说，那个同修阿姨的儿子是她的护法神来的，阿姨平时太沉迷于孩子情中，还有同修情，应该沉下心来修炼，不要跑这跑那的。师父说，珍惜当下。老道对我妻子说，回去给同修说，修炼的人啊，珍惜当下，珍惜当下。接着又说，赶紧回去，好好修。拂尘一挥，一下子我妻子的意识回来了。当妻子述说的时候，我俩都失声痛哭，觉得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师父给我妻子还了命债，否则妻子很可能从手术台上回不来了。我妻子此时也深深感到，自己脱离大法多年，常常陷入与人争论是非对错当中，每每还气愤得不行，几乎不看自己，这病都是自己求来的，如果不是师父还管着，今天真是无法想象会是什么结果。由于我俩没有好好修，不仅自己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磨难，而且还让师父如此操心。回首修炼路，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好好听师父的话，师父一心想把我们渡成，可我们就是一迷再迷，即使如此，师父还慈悲点化，在等着我们。每念及此，真是心痛无比。写出刚刚发生的这段真实经历，尤其想说给那些曾经得过法，至今还没走回来的学员，师父一直在等着，莫要再失去机缘，珍惜当下，赶紧回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的大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9日。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那年冬天很冷，那天正下着雪，小组同修带来一位远道来的农村同修，他看上去很朴实，彼此见面没有互相介绍，连名字都不知道，但我们一见如故。我见他穿得很单薄，就拿了一件自己穿不着的新衣服送给他，他很喜欢，但说啥也不收。他只说，我来就是想求你们，如果有多余的真相护身符，给我带回去弘法用。我急忙答应，没问题，立即去里屋取出一盒子大约几百张的护身符，其中有一张是我最喜欢，也是我仅有的一张，我很是舍不得，悄悄挑出来揣到兜里，然后对他说，要多少拿多少。他高兴地翻看着，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护身符给我看，并说，这张最好看，我最喜欢，只有这一张，我看你这里没有，你若喜欢就送给你吧。我一看，正和我藏起来的那个一模一样。我羞愧极了，同修可以把最喜欢的给我，而我却把最喜欢的藏起来，为他为私一目了然。大家同修一部法，同一个师父教的弟子，境界之差如此之大。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某种程度上能做到一般的舍，真到了关键时候，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私心在同修的无私中暴露出来。同修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差距，我的境界。这件事已过去多年，可是我心里一直忘不了，谢谢同修帮我修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陈星野经历想到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5日。明慧网关于网门的报道，让我们想到一个不太讨论的层面。网门是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和身在大陆的学员的个人项目。去年因身在大陆的学员被抓，导致更多的学员被抓，并且得到大量网门用户的信息，包括用户付款信息。显然邪恶得了甜头，受到纵容，至今仍企图继续利用网门事件扩大迫害成果。除了各种借口的转化之外，事实上学员因修炼和做讲真相等该做的事被非法抓捕，抓进去之后出卖其他学员，甚至答应做特务，出来之后还真配合中共，不论配合的程度如何，这类事并非个例。从大陆来到海外的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不仅仅是写过保证书等四书五书的问题。迫害很残酷，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就是要毁人，把你拉下去让你修不成。中共的打手只是旧势力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之后也会被消灭，这不是本文的议题。修炼本来就比常人中的任何事都难一些，而背叛过大法和同修的学员，邪恶能否放过他们，当事人能够放下人心重新回来，谈何容易？名利色气各种欲望，大法慈悲，犯过错误的同修继续给其机会修，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想当然。比如用一件比较明显的例子，沈阳的陈星野前两次被绑架，都是靠出卖同修为自己减刑。见附录，陈星野写过的四次严正声明，因而大多数沈阳同修做事尽量不让陈星野知道。陈星野在2008年第一次被绑架时使用的手机号，据说一直在用，没有消耗。他有可能不知道电话是窃听器这件事吗？是辽宁省公安厅不让他们换号吗？2012年陈星野第二次被绑架时出卖了与其在一起的一位外地同修，第四次发表严正声明，署名的日期是2017年，是出卖事件五年之后。举陈星野的例子，并非给陈星野下定论，而是对事不对人，真想修，正法没结束，就还有机会弥补。对从大陆到海外的那几个网门学员也是如此。修炼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吸取教训，如何对自己对别人负责，都是他们以及每个与他们合作接洽的人需要考量的。因为不假思索误判等原因，导致自己受了损失，项目受了损失，跟着自己媒体的民众受了损失，不能都说是因为别人的错，毕竟每个人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安全是方便的天敌，一时之快和一时的个人名利毕竟短暂。希望网门这件事让更多人成熟起来，修炼群体的正气，靠每个人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以上是个人当下想到的点滴，说的是否全对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希望从另一个层面给大家提个醒，中共的末日越来越近，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让邪恶之徒那套害人手段一再得逞。附录：陈星野发表过的四次严正声明。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2008年被邪恶非法绑架判刑四年，在被绑架期间执着亲情，出卖了同修，并向邪恶维新的写了某某书，现在郑重声明自己以前在邪恶环境下所写所说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重新修炼，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陈星野，2010年10月15日。我1997年得法，在修炼中不精进，没有重视学法，2008年5月
被邪恶绑架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被绑架期间，由于怕心、执着亲情等，被邪恶钻了空子，干了不该干的坏事，出卖了同修，向邪恶写了悔过书，说过不练功的话。被邪恶绑架两年后，邪恶找到我，让我为他们做内线特务。我答应了邪恶，并写了所谓的某某书，说过对师父不敬和不学不练的话。现在严正声明，在邪恶压力下所写所说所做的违背大法的一切全部作废，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陈新野，2010年11月13日。在邪恶的环境下，由于自己有执着，向邪恶妥协了，说了做了不符合大法之事。现在我知道这些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耻辱，是不应该做的。现在我声明，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对大法不好的言辞和行为一律作废。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做一个合格的弟子。陈新野，2013年11月24日。我1997年得法，在2012年12月11日被邪党非法迫害。在魔窟里，我由于怕心、名利心、色心等，做了不该做的事，出卖了同修。在监狱内被邪恶强制转化。现在严正声明，我所说、所做、所写的违背大法的言行、文字全部作废，重新修炼。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精进做好三件事，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修大法到底。陈新野，2017年7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对捐款和借款的一些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4号。关于捐款和借款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及，每次都说得非常严肃。现就该问题的一些体悟与大家交流。一，对大法项目捐款前要问清具体用途。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一些同修在给大法项目捐款时，出于面子心，不好意思询问款项的具体用途，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他们借用大法项目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接受同修的捐款。同修询问用途时，要么闪烁其词，要么泛泛地说一句“项目需要”，更有甚者恼羞成怒，恶语相向。其实，只要大家用法去衡量，在捐款前用心问一下具体用途，就能分辨出真假。否则，款项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旧势力会认为捐款人与受捐者是一伙的，会让旧势力钻空子。大法资源是很珍贵的，都是同修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们要把每一笔款项都用在救人上。二，接受捐款的大法项目要严格财务管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项目财务管理不严，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对，那个罪大得了不得，因为那不只是个人的污点，那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这条路。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全宇宙有多少生命，多少神，密密麻麻，没有任何空隙的都在盯着你。 有的大法项目不断接受同修的捐款，财务管理混乱，把许多款项用在了个人享受甚至常人身上，所需款项远超过了项目运营的支出金额，真的是危险至极。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公司，你要想搞一个项目，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否则你就别搞，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三，借款前要问清还款来源。有的学员向同修借款，说会签订借款合同，明确借款条例等，但他本人没有还款能力，根本就还不了，签合同没有任何意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的基础就是在欺骗，虽然你的动机是为了讲真相，做大法项目是好事，可是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这能行吗？这就是路开始就没走正。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然后还也行，还不了又变成另一套说辞，然后最后再怎么样呢？可能还有说的。最后，正告那些借着大法项目的名义骗取大法弟子捐款或借款的学员，马上停止你的欺骗行为，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珍惜这万古机缘，对你及你世界里的众生负责，否则神目如电，天网恢恢，惩罚来时悔之晚矣。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